这就是我，这就是你，这就是大家，这就是你们的意见，我的意见可跟你们不一样，就来了，连哪一个观点各种分化，各种彼此之间的对立，彼此之间的一种利害关系就来了。所以所有人类的灾难战争通通从这里来，宇宙之间的所有的一些困难都是因为每一个它一旦形成它属于自己的那一个存在的任何一个像的东西，它彼此之间都是互相对抗的，它是灾难的来源。但是它如果能够啊破除这个值，而是能够结合成一个新的东西就创造出来。所以好多新的东西是本来对立的，后来彼此之间磨合，新有了交集，然后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创造了一个新的文明，或创造了一个新的局面，或是创造了一个新的科学的产品，或创造任何一个东西，都是这样子来的。啊，从依他起到遍计所知，到圆成时，那个圆成时的部分就是，当他能够和和相处的时候，就叫做圆成时。好，那么这样子的时候，这个看起来有生灭，但是生与灭之间也无所谓生灭。各位在座年纪比较大的老一点老菩萨，你才比较容易听得懂，在座的年轻的菩萨你可能不见得那么听得懂。就是你到一个年龄以后，突然会接触，往前看日子也没多少，往后看看起来好像都是昨天的事情而已，觉得他真的人生如此的短。以前我跟你讲过啊，这个说活下去的这个片子啊，这个作品啊，那么提到就是人必须要真实珍惜他自己的人生，好好的去生活，好好的去生活，好好的去领受那一份的法喜，领受那一份的这个美好，而不需要自己去跟周边去做比较，而能够真正去觉照去实现他的人生，去做一些菩萨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可是他的主题曲却用这样子的一个歌词啊，这个歌词是这样写的啊，这个姑娘赶紧去谈情说爱吧，趁着你嘴唇还红，身体没有冰冷，赶紧去谈情说爱吧，因为今天不会再来。姑娘，人生如此的短，赶紧去谈情说爱吧。这个情跟爱是生命的大情与大爱，不是恋爱那种爱啊。赶紧去谈情说爱吧，趁着你头发还黑，心脏还没有停，赶紧去谈情说爱吧，因为明天不会再有。你不觉得你来人间，你做什么事情都要珍惜这个人生命，这么短的生命，而且要正向的去看他才对，那是圆成实性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属于佛的佛怀才对了。这样子的学佛，这样子的生活，既是人间生活，既是美好的，我们的学佛方向才是正确的。我们都想一想，你是不是今天都在挑剔你自己？你是不是今天也有很多的纷繁烦恼？你有没有领受到今天你有一点生活上的美好？ 以及工作上的意义，以及今天我做的，在我的人生上，我觉得我做了我该做的，就整个人生也是如此。有一天要回去了，就自然的回去，就这样而已。所以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唯识迦的说法里头很清楚。所以无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我们这识里头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八识，有一说是后面还一个如来藏，但其实如来藏名藏识，也就是阿赖耶识里头就有如，还有一个如，就是还有一个如来藏，就是光明的佛性，就是我们的佛性如来藏。那么第七识的那个莫那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它就像是个瓶颈，都经过它，都经过我的情染执着的东西，经过这个地方，我的识进来的也经过它，到了我的这个阿赖耶的这个种子识里头去，我种子识的东西也经过它，表现到我的生活中的眼耳鼻舌身意里头表现出来。所以八识，这八识里头真正要舍的，要能够打开它的是第七识，那个所有的分别心，所有的执着情染都在这，都从都是跟它连在一起的。所以八识我能打开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无我，法无我，没有一个真正的我。你以为你有一个我，我也有以为我有一个我，但其实这个我，说真的，你把它想清楚，郑老师的这个我叫郑时言，这三个字本来也没有，我的名字是我的祖父取的啊，因为姓郑的，所以当然第一个字就姓郑。可是他每天去劈柴，去挑柴的山上，就在一个岩壁上啊，这个是第一个叫做九涛江啊，接了的九岩啊，就变成郑时言啊，抱着这个婴儿，你很乖啊，外景秀啊啊，到最后郑时言就变成我了。如果你骂了我郑时言，批评了我郑时言，我高兴不高兴？我不高兴。你自己的名字也是一样，但其实那几句话只不过是表示的东西而已啊，对于批评你也只是一个不同的意见而已，也没有伤害到什么，但是我们人就在这个时候可能勃然大怒啊。所以唯识迦告诉我们的，人无我，他只不过是依他起而起的，人无我，但是我们常常执着在那个地方。他不止如此，不止执着在这个名字，执着在这个种姓啊，印度有种姓，我们一样有族姓，也姓这个家族的姓，因为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种族，所以很容易在整个的人类里很容易挑起种族的这种抗互相战争的现象，或者是挑起种族的一种冲突，都有可能的。不止如此，不同的行业之间都会，不同的领域里头都会产生这个问题，甚至于不同性别通通都会。所以他告诉我们，他说弄清楚人无我，第二个法也无我。什么叫法？一切林林种种的现象里头，只是林林种种的现象，没有所谓我。这件事情最难了。你会问我说，老师，你到底有没有把你的我参破？我告诉你，我跟苏东坡差不了多少啊。你呢？但是问题是，我稍稍的能够把这个我能够约束的不要那么大，不要常常去碰撞别人的我，不要跟别人争起那么多的我的我执的冲突与情染，我们是不是大家日子会好过一点呢？每一个人 要把我碰风到很大，是看不到的碰风，然后彼此之间互相撞击，会不会互相凌辱？是不是互相的挤，这个挤压，互相的竞争？这就是我们现实的生活啊！要把我全部拿掉还不容易，先学能够稍微保持一点柔软的弹性，不要硬去刚修崩。那这个东西呢，在需要的时候，我能割舍一点空间出来，这是初步的。慢慢的，这个我的这个膨胀性慢慢减少了，舍掉一部分了。所以每一个人舍得多跟舍得少之间差别很大。那个我膨胀很大的那种人，好难相处哦。他稍稍怎么样一点，就觉得他已经受到委屈了，或者是这个他受到伤害，他要反击回来了。那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反应方式，有的人是要反击回来，有的人是好可怜的，很沮丧的，他伤害到我，他在那里哭，就是这个样子。反正多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而已啊。但是在告诉我们，一个是人无我，一个是法无我，只有诸法运行，没有所谓我。把这些东西简单跟你讲过了以后，舍的道理也就很清楚。我们能够舍看清楚的是，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我们讲了经，念完了佛，在练唱那个三宝歌的时候，众缘性空为视线，是不是啊？南无达摩耶，达摩就是法的意思。我们只是因缘而起的，人生也是如此。你觉得你很成功吗？你觉得你很有成就吗？你觉得自己人生有很大的一种这个表现出很好的一种成就感，或者是让别人肯定吗？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如此，我也是这样过，也过过这种日子，跟他不安的比赛里的丢。可是到了年老以后回来看一看，那只是昨天玩家家的酒的事情而已。现在看起来，现在你更可以了解，如果你把苏东坡的这首诗再把它读一次，来就这个地方来看的话，也很像。庐山烟雨浙江潮，不到千般恨不消，到的原来别无事，浙江庐山烟雨浙江潮，是不是这样？你走过那个风回来以后，蛮像那样。可是问题是，没有经过那个山头，回来看不出。可是有人是经过这个山头以后，还是看不出。可是年轻人，我也不晓得怎么告诉你应该怎么样才对。因为你年轻嘛，你好好去努力是应该的，去行一些菩萨道是应该的，去做一些该做的，对这个社会奉献该做的事情也是很好的。但是是菩萨道，做完了以后也是一样，庐山烟雨浙江潮。舍的事情，如果我们能看得清楚一点的时候，那你要去庐山烟雨浙江潮，就坦然多了，就自在多了。这是一个，这是唯识家说我们万法唯识，要转识成智，把这个事转到回来我们的法性的，就是我们般若自性的菩提自性的那个智，叫转识成智回来。这是唯识家的道理。我们再看般若家的道理，般若家大般若经那么大， 我举一部经，就《守楞严经》。你知道《守楞严经》这部经跟舍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呀！《守楞严经》这部经啊，它这个这个缘起，就是因为佛跟弟子们啊，受这个波斯匿王之邀，到皇宫去接受斋僧，是不是？可是呢，大家都觉得，因为这皇宫有过这个，除了皇帝之外，有好多的达官啊贵人也都有，所以分他的弟子就分好不同的地方去啊接受斋僧，接受供养。可是只有一个人出去远游没有回来，那个人就是欧兰，佛弟子的欧兰出去远游，到处后来他进入了啊。这个声色场所，他心里面想着啊，我到哪里都可以化，都应该化，我心如如不动。可是他进驻到声色这个的地区呢，那么被这个摩登伽尼啊，被咒术呢所摄，结果呢就进入了淫习，也就是说被拉进去了。自己的定力是那么好，相信是那么好，在那种情况之下就被拉进去了。佛在这个地方，在欧含藏里头啊，举一个很好的故事，是很好玩。他对弟子们这么讲，他说：“各位，哎呦，好漂亮的这个才女，也有很好的整个的一些表演。”这些男男女女表演得非常的好，特别是才女，有歌唱，有什么？现在你手里的捧了一碗，用钵捧了一碗的油，这碗油你捧着它，你可要走好。如果这个油一滴出来了，你马上就会没有命，你马上就会没有命。性命交关，他问弟子说：“弟子们，你捧的这一碗油，你会不会看到很好看的东西呀？”弟子们齐声跟他讲说：“不敢看，只有好好的捧着走过去才行。”佛跟他们讲说：“这件事情。”就叫做专注，这件事情又叫做定。你不该看的时候，你就不应该看。这个故事前面说你会不会看，但弟子们说会看，这么热闹，这么美好，怎么会不看呢？但是如果你捧了一个一用钵捧了这碗油，这碗油如果滴出来，马上就会让你全身就毁于一旦，你会不会看？弟子们跟他讲说：“我不会看。”他说：“这就是定，你不会去看，不管怎么引诱，这个关键要把握住。”欧兰大概这个时候，在那个时候，他就陷入这种状况。所以佛啊，他有神通，你知道他陷入危急，所以就请当时的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是。我称他叫班代表，他就是班上里头最就请文殊菩萨，你拿着我的咒去那里，就把他带回来，持的咒就把他带回来，所以楞严咒这么重要，也就在这里去把他带，终于把他带，不止把欧兰带回来，把摩登伽尼也带回来。摩登伽尼回来一开始转个身，他成就了，他从他的这个种种的。这个侵染也舍弃这些侵染，他成就了，他比欧兰还早成就。欧兰呢，却哭哭啼啼的说：“我一向多闻，我知道的好像很多，多闻，但未全道力，我一直没有真正在我的生活中做到你所说的那个捧着用钵捧的这个油，这个油呢出来就粉身碎骨。可是我当时我还是分心了。”所以掉到这个摩登伽尼的 救赎里头去了。然后佛开始跟他讲的是你的所谓的心在哪里，所以七真阿难，你的所谓的心在哪里？心是在你的眼睛看得到的色相吗？是在你的身外呢，或者在身内，或在你的身的中间啊？你的心到底是啊，这个是你现在所思考的那个叫你的心呢？那么偶然每一个一开始谈都说我思考的那个就是我的心，或者心在我的心内，佛都跟他讲不对，它只不过是你的事的作用而已，它不是你真正的心。然后最后透过这个心，这个心可以变成我们的事的活动，可是这个心我能够清楚舍弃这个事的部分，看清楚我不看这个事的时候，这个心的本身是属于我们的菩提自性的部分，是在这部经里的话很清楚的把它表达出来的。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个常住真心的道理，我们平常生活里头的眼耳鼻舌身意只是感觉器官而已，那么那个常住真心是在哪里呢？我有一次我跟各位讲过，我老是读经，然后也必须不断的研究这个从科学上所能看到的、所能学到的一些东西来做互相的对应，看看。以前不是跟各位讲过吗？如果以神经啊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 James Austin 他把它分成这几个系统。第一个系统是知觉系统，是我们透过眼耳鼻舌身意去收集资料的那一部分的系统，知觉系统。第二，这个知觉系统遍布在我们的脑袋、大脑，遍布在每一个地方。第二个系统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思考的、决策跟行动的这个前额这个系统。第三个系统是我们的这个情绪跟感情中枢的边缘系统。第三个是我们脑子顶叶的那个透过我们的经验产生直觉或者创意的那个部分，那个是第四个系统。可是这几个系统如果协调都非常平稳的时候，会发展出第五个系统。这第五个系统不属于我们哪一个系统，它是整合起来的。那个系统它给它称一个名字叫宇宙心，叫 Universal Mind， 叫宇宙心。我看起来，我觉得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如果讲说有一个真正的知觉意识的活动之外，有一个那个那也是事的上头最后所形成的那个所谓宇宙心，那个真正的人精意怀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有一天我们的修行啊，我们的努力，有一天我们的脑子、我们的身体已经崩解，四大崩解死了，可是我们却看到了那个宇宙，我们却接触到那个宇宙心。千万记得我们最后要发展出宇宙心的这个部分，它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而也因为有这个宇宙心的部分，我们其他的东西才真正得到协调啊。那么所楞严经里头告诉我们的佛在这个地方讲，因为我们如果很容易被这些色相的东西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就会变成这个邪魔外道。如果我们自己有一份觉悟，觉照得很清楚，我们就是在这个环境里头生活，我们既是人，同时我们也没有离开我们的佛性呢。这不就是舍利佛啊，在《妙法莲华经》里头对佛这么讲说：“佛啊，我现在真的好欢喜呀，因为我现在才知道我真是佛子啊。”是不是这样呢？各位，你不是很高兴、很开心吗？好，那么现在回来啊，谈这个舍的问题的。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什么叫回头是岸呢？是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往这边看，其实那边就是我们的法性。可是我往这边，就在我们的生活， 这两个也其实也分不开，也没分开。我们现在来这里，所以菩萨到最后啊，他又成愿再来的时候，他还是一样面对这些因缘，但是呢，他还是用佛的佛性去行他的菩萨道。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在行这个菩萨道里头，感受到既是欢喜的，同时我们也知道他只是暂时的在这里的。我们在这个地方跟普度跟众生一起啊，领会到那一份的美好，但是我们也同时在这里领会到这个叫普度众生的意涵呢、啊。所以那一个回头是岸，稍微把它看一下的话，那寒山子所讲的所写的这首诗，就是那一份晴朗的内部的自己。他说无心似秋月，碧潭秋皎洁，无物堪比伦，叫我如何说？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跟他这个相比的，叫我如何说？我没办法说，因为我永恒存在。各位，我确实是这样子的想着的，你注意这个问题。古德会这么讲说，一个人刚生下来的时候，他说他已经开始死了，一个人死的时候说他已经开始又重生了。所以生与死这件事情，不是是我们用现象界来定义的生死，但是其实生与死也是不生不死的。学佛如果学到你看到了这一个啊，这个不生不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不长不断的这一个所谓的金刚般若，那么你才会真的安定下来。你真正安定下来，才能够接触到这个部分。好，那么我们回过头来来看，有舍才会有觉，有觉才会有舍。可是我们却生活在这个现象之中，我们在这里学佛，这很有趣啊。赵州崇年禅师有一天有一个弟子就问他，他说师父，那么佛还有没有烦恼？